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吉殿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前三回呢，文慧已经和您查考过士师记的第一章，透过经文大约也明白到当时的政治形势。总的来说呢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占领了具有战略性的据点，安顿各支派在指定的地方。但是迦南地仍然没有完全被征服，个别的支派要奋勇攻占所分得的领土，努力的把敌人赶出去。那从当中的历史和信息里，都让我们清楚的看到，苟且偷安不但是不能免祸，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痛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面对罪恶世界和魔鬼的威吓时，千万不要胆怯退缩，我们要奋力对抗，克制他们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得胜和幸福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士师记第二章一到五节。二章一节经文说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津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，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。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为奴，生活是非常苦的。当他们向神呼求，神就呼召摩西去带他们出埃及。那么为了要法老让他们离去，神就施行大能神迹，降下十灾，叫法老王啊不得不让以色列人走。那么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，法老又反悔了，就派兵去追杀。当时以色列人来到红海之前，面对汪洋大海，后有埃及追兵，他们就向神呼求拯救，于是神施行大能，叫海水在他们面前分开，以色列人于是可以踏着干地过海。而埃及追兵追上来时，海水就复合了，把仇敌都淹死了。这些呢，都是以色列人亲身的经历。神叫摩西领他们到西乃山，和他们立约，神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，互相跟对方有当尽的权利和义务。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，整整有40年。那么神守约看顾带领他们，降下玛纳，一种白色的像小圆饼的食物，供他们食用，也在沙漠开水源供给他们水喝。这些都是以色列人亲身的经验。那么在攻占迦南的时候，神与他们同在，叫他们得胜，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。但是这些善忘的人民，他们很快就忘了跟神在西乃山所立的盟约，不仅时常的叛逆，更不以神为独一的真神去敬拜。入主迦南之后，竟随意的去拜迦南地的偶像，更不听神的吩咐和当地人通婚，这实在叫神非常痛心啊。那么神就差遣他的使者要跟以色列人说话。有解经家认为呢，神的使者就是指耶和华神自己，是神以人可见的形式向人显现。吉甲呢，是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入主迦南站稳阵脚的地方。而波津呢，可能是指位于伯特利和示罗中间的地方，那儿呢距离死海大约是20多里路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重申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。神重提这个历史事实，是要叫以色列人记得那位在患难时施行拯救，又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神。这位神理当得到以色列人的感激和回应，可惜事实并不是这样。那么第二节经文又说，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有关合约的精神。所谓合约呢，就是订约的双方都有各自要遵行的义务，也同时享有合约中给予的权利，彼此呢都要向对方守约。那么神与以色列人有约，神终于所立的约就是作为以色列人的神。一直以来，神怜悯保守以色列人，不单是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，带领他们进入迦南，也听他们的呼求，做他们随时的帮助。但是以色列人呢，却没有忠于与神所立的约。神曾经叫他们把外族赶走，不可以跟外族和外族的神立约。我们可以参考呢出埃及记23章31节到33节，神警告以色列人，如果侍奉外族的神，必定会使自己陷入网罗。可惜以色列人没有听从，也不遵守神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。这种不守约、离弃神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那么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了，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正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，又拜偶像，神就宣布迦南的外族不会被完全的赶走，这些外族将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啊。士师记时期啊，环绕威胁着以色列人的外族很多，有以东人、摩押人、亚门人、以实玛利人、米甸人、亚摩利人、亚玛利人和赫人。那么以东人呢，是住在希尔山靠近死海的地方，他们常常跟以色列人交战。那么亚门人呢，是住在近死海和约旦河的东部，以色列人曾经救过他们，可是后来他们却逼迫以色列人。那么他们是拜偶像摩洛的，也会用人来献祭。摩押人跟亚门人有血统关系，以色列人还没有过红海的时候，摩押跟亚门已经是一个大族了。而国王时期啊，摩押人曾经被以色列人制服称臣，但是当以色列国国势转弱之时，他们又起来叛乱了。圣经先知书中常常称摩押亚门是神国的仇敌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崇拜偶像基抹。那么除基抹之外呢，他们也崇拜其他的偶像。那么米甸人呢，是居住在阿拉伯沙漠靠近以东的地方，分五个族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跟他们征战，杀了他们五个族长。那么在士师记时代啊，米甸人跟亚玛利人联合，在以色列地到处抢夺田谷。亚玛利人呢，是居住在犹大地的南面，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。那么在士师记的时期呢，势力很大，可以说是各族的首领。而亚摩利人呢，可能是指当地的原居民，又或者是一些山地的居民，也有可能是指亚摩利古国。这个古国呢，在士师记时代呢，是埃及的属国。而赫人呢，是挪亚的曾孙，赫的后代。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入迦南的时候，他们集结在迦南的北部，宗教方面呢，是信奉多神教的。山川河域、日月星宿、风云雷雨都是赫人的崇拜对象。这些外族呢，有他们各自敬拜的偶像。以色列人呢，本来是敬拜创天造地的真神，并且经历真神的保守带领。可惜他们进入迦南定居之后，不但是没有把真神介绍给其他民族，反而去跟从外族，去敬拜偶像。他们这样离弃神，神也离弃他们，让他们受外族的欺凌。所以经文说，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。这些外族发动连串的侵略战争，就成为以色列的网罗了。那么经文的第四节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放声而哭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民宣告这个信息，目的呢是要警告以色列民，而他们就放声而哭。那表面上看来是因为悔改所以哭泣，可是呢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，百姓这些哭泣是表面的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，因为哭过之后他们又去拜偶像了。那么经文第五节说啊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，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波金是什么意思呢？波金是哭的意思，因为百姓在那里哭，于是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波金。有解经家就认为这波金呢就在伯特利的附近，因为在创世纪35章第8节提到伯特利橡树，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，这是哭泣橡树的意思。所以有解经家就认为波金就在伯特利的附近。从二章一节到五节，短短几节经文里，已经清楚地讲出了士师记时代以色列人的宗教情况。以色列之所以繁荣兴盛，是因为顺服神，特别当他们远离迦南人崇拜的偶像，严守律法典章时，神就祝福他们。相反的，当他们厌弃真神，偏离正道，祸患就临到他们了。士师记二章一到五节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信息。但愿我们透过士师记的研读，也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当中。